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那么我们撒母耳记上已经读完了，今天我们要阅读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到第五章，主题是大卫作王。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慈爱的天父，也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救主啊，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撒母耳记上已经读完了。主啊，今天我们读到了撒母耳记下，我们读到大卫的作王，我们看到主啊，你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着主你所拣选的合你心意的大卫登上王位的。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阅读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到第五章，大卫作王。那么从大卫被撒母耳所膏，那一个时候呢十几岁，到现在三十岁作王，这中间相隔了有十几年的时间。那么我们也看到上帝啊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引导大卫，使他能够预备好可以担任以色列的王位，可以登上这个王位。那么弟兄姊妹，大卫三十岁作王，他作王一共四十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一共是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做犹大和以色列的王一共是三十三年，所以大卫作王一共是四十年。好，那么现在我们请翻开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我们今天要阅读第一章到第五章。第一章里面是谈到大卫听闻了扫罗和约拿单的死亡，并为他们作起了哀歌。那么第二章是谈到大卫在希伯伦受膏做犹大王，那么同时呢也谈到了大卫家和扫罗家的征战。第三章是谈到大卫的儿子们，那么也谈到了亚尼尔来投靠大卫，以及亚尼尔的被杀。那么第四章是谈到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色的被杀。第五章是谈到大卫受膏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并且也谈到了大卫得胜非利士人。所以呢，这五章分别谈到了大卫首先在希伯伦成为犹大的王，然后呢，他继而在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和犹大的王。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第一章里面是谈到大卫，他听说了以色列战败的消息，那么他也听说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的死亡。因为当时有一个人啊，他从战场上逃回来，然后呢他就来到了喜格拉，他来见大卫报告这一个消息，并且呢出乎我们意料的，他宣称这个扫罗是他给杀死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人为什么会宣称扫罗是他杀死的呢？因为他想要居功啊，因为他以为扫罗王追杀大卫，那么大卫心里面应该怀着仇恨才对，所以呢在人看来大卫应该仇恨扫罗。但结果呢，大卫不但没有仇恨扫罗，反而因扫罗的死亡而哀哭。所以大卫就对这个报信的人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于是大卫呢就把这一个报信的人给杀死了。那么弟兄姊妹，扫罗真的是这一个人给杀死的吗？很显然不是。因为根据撒母耳记上的最后的一章，就是第31章，我们可以知道扫罗是自己伏在刀上死的。但是这一个报信的这个亚玛利人啊，他不惜编着谎言也要说扫罗是他杀死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以为大卫会仇恨扫罗，想要在大卫面前鞠躬，结果他不但弓没捞着，反而呢还失去了性命。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就是这一个时间。在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洗格拉住了两天。第三天，有一个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击败了亚玛利人回来之后，那么在洗格拉第三天的时候，那么这个报信的人就来报告这个消息。那么我们知道，从基利波山到洗格拉大约呢有170公里，大约需要走3到4天左右。所以由此可见，大卫他得胜亚玛利人的那一天，有可能是扫罗战亡的那一天。那么即便不是同一天，那么它的相隔时间呢也不会超过一天。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这边在得胜亚玛利人，而扫罗这边呢却败于非利士人。大卫这边从亚玛利人那里获得了丰富的荣耀，而扫罗这边呢却因为非利士人而获得了羞辱，并且他的王冠和镯子都被摘下。并且呢，大卫王他杀败了亚玛利人回来，但是呢，这个时候啊，却有一个亚玛利人他亲口宣称他击杀了以色列的王扫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大卫和扫罗的一个对比。上帝收回了扫罗的荣耀，那么赐予大卫荣耀。好，那么下面呢，第一章的第17节到27节是大卫为扫罗和约拿丹所做的哀歌。大卫呢给这个歌的歌名起名叫公歌。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叫公歌呢？这个我们倒不是很确定，有可能是因为扫罗死于弓箭之下，那么也有可能是歌中提到了约拿丹的弓，所以因此呢给这首歌起名叫公歌。那么至于亚萨尔书，是以色列人的一首诗歌集，那么现在呢已经失传找不到了。那么在这一首公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他毫无怨恨，他毫无仇恨扫罗的心，他所思念的完全是扫罗他的英勇，他的美好的事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内心的宽广，他胸怀的宽广，他的饶恕，他不但不计较扫罗的恶，反而呢还歌颂，还追悼扫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就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这是第一章，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里面是谈到高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因为大卫的家眷在洗格拉遭遇到了亚玛利人掳掠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因为扫罗王死了，所以大卫感觉他是时候回到犹大地区了。所以因此呢，大卫就寻求上帝，他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上帝回答说，可以。那么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上帝说，上希伯伦去。弟兄姊妹，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学会了相信上帝的安排。我们知道之前去非利士这个地方是他自己决定要去的，并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学会了听从上帝的安排。因为我们知道在非利士的洗格拉他遭遇了很多事情，所以他就看到他的选择并不安全，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学会了信靠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带领，甚至于去哪一座城都要寻求上帝的指示。那么当大卫到了希伯伦之后，他就发现啊，犹大人在希伯伦正在等待着他，所以呢他一到希伯伦，犹大人就欢迎他来到希伯伦，并且高他做王。所以弟兄姊妹，上帝预备大卫，那么这个时候成功的在犹大登基做犹大王。 那么大卫做犹大王一共7年零6个月。那么弟兄姊妹，大卫做犹大王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并不是剿灭仇敌，而是去欢迎基列雅比人，因为他们后代了扫罗。那么弟兄姊妹，基列雅比人是什么人呢？他们为什么会后代扫罗呢？我们知道基列雅比人曾经有400个女子嫁给了便雅悯人。那么后来呢，当亚门的王来围攻基列雅比人的时候，那么扫罗就带兵拯救了他们。所以可以说基列雅比人和扫罗有一定的亲戚的关系，就是和便雅悯支派有一定的亲戚关系。所以呢，基列雅比人一向是扫罗的忠实的支持者。所以当扫罗阵亡之后，非利士人羞辱扫罗的尸身，那么基列雅比人就去把扫罗的尸身给焚烧并且埋葬了。那么大卫做王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见基列雅比人，并且向他们问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做王之后，他并没有逼迫，并没有杀害支持扫罗的基列雅比人，反而鼓励他们，就是要刚强奋勇。所以大卫的王位并不是靠战争得来的，而是上帝把他安置在王位上，是因为众人拥护他做王。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曾经撒母耳就高过大卫，只不过那一个时候呢，撒母耳高大卫乃是一个预言，是一个预表，是预言到这一个时候，就是大卫他正式的登基做王，他正式的受膏。所以这一个时候呢，上帝曾经借撒母耳对大卫的这一个应许呢，就成全了，就应验在大卫的身上。那么当大卫受膏的时候，非利士人并没有来征战，并没有来拦阻大卫受膏做王，因为曾经大卫呢就居住在非利士人的地方，所以在非利士人看来，大卫的登基做王可能对他们还有好处呢。所以非利士人并没有前来拦阻大卫的做王，但是呢，亚尼尔却站起来与大卫反对。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的第2章第8节到第10节是谈到亚尼尔，他拥护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做王，他把伊斯波设带到了约旦河东的马哈念做王。那么弟兄姊妹，亚尼尔为什么会在约旦河东立伊斯波设做王呢？他为什么不在约旦河西，为什么不在便雅悯地立伊斯波设做王呢？因为在撒母耳记上第31章第7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当扫罗和他儿子死亡之后，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弃城逃跑，而非利士人就住在其中。并且在撒母耳记下第4章的第4节里面也记载，米非波设因为在逃跑的时候，因为不小心就摔断了他的腿。所以啊，很有可能是因为约旦河西的这个地方呢被非利士人给占据了，所以亚尼尔才在约旦河东立这个伊斯波设做王。之所以在约旦河东，一方面是为了防备非利士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为了防备大卫。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伊斯波设他做王的时候40岁，做王一共2年。因为伊斯波设他是一个软弱的人，而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一共是7年零6个月。那么在下面的第12节，就是第2章的第12节到第3章的第1节，是谈到了扫罗家和大卫家的征战。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征战的原因，那是因为亚尼尔他不愿意拥护大卫做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亚尼尔他明明知道上帝已经立大卫为王， 所以啊，亚尼尔他明明的知道上帝拣选的是大卫，可是呢，他因为他自私的目的，他因为他内心的骄傲，就不愿意拥护大卫做王。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跟随扫罗王到处的追杀大卫，并且他因为大卫责备他、辱骂他、羞辱他，他就恼恨在心。因为在撒母耳记上第26章第15节到16节，那一次呢，扫罗王追杀大卫，但是因为大卫却趁着扫罗沉睡的时候，就拿走了扫罗他头旁的水瓶和枪。于是大卫就呼叫亚尼尔，说：“亚尼尔，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然后大卫又说：“你们都是该死的。”所以亚尼尔呢，他就仇恨大卫。虽然他知道上帝拣选的是大卫，可是呢，他却不愿意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不愿意拥护大卫做王。而偏偏立伊斯波设为王，成为大卫的仇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上帝的旨意，而是因为知道了却不愿意听从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旨意和他内心的想法相冲突，因此呢，他就不愿意顺从，而要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行。那么弟兄姊妹，大卫家和扫罗家的征战也正是仇敌魔鬼想要看到的。为什么？因为魔鬼想让上帝的国家以色列彼此为仇，就是让他们彼此的消耗，让他们弟兄之间彼此为仇。那么同样的，今天的教会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就是仇敌呢，会利用一般人在教会里面兴起一些敌对的阵营，那么就可以消耗教会的爱心，消耗教会的资源。所以弟兄姊妹，大卫家和扫罗家的征战只不过是弟兄之间的征战，是一种完全无意义的一种消耗的战争，根本是不能够荣耀上帝的战争。那么在有一次战争当中，这个亚尼尔呢，他就失手啊杀害了约押的弟弟亚撒黑，就是因为亚尼尔他要自卫，不得不杀害亚撒黑，那么也因此呢，导致了约押和亚比塞对亚尼尔的仇恨。这是第二章，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三章里面呢，是谈到亚尼尔他来投靠大卫。那么首先在第三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里面谈到，大卫他生了六个儿子，这六个儿子呢，分别是大卫所娶的六个妻子所生的儿子。那么其中有四个妻子是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所迎娶的。那么在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是谈到亚尼尔和伊斯波设的反目成仇。那么是因为什么呢？圣经里面啊，首先告诉我们，在第六节，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所以可见啊，这个表面上呢是伊斯波设在做王，但其实呢是亚尼尔大有权势。所以可以说伊斯波设可以说呢，他是一个傀儡皇帝，而权力呢却在亚尼尔手中。所以因为伊斯波设指责亚尼尔与他父亲扫罗的妾同房，那么亚尼尔呢就甚发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尼尔他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他和扫罗几乎可以说是一样，因为他常年和扫罗在一起，也难免被扫罗的精神所感染。所以亚尼尔他是一个性情暴躁没有真理的人，他因为伊斯波设指责他的错误，就向伊斯波设发怒，与他反目成仇。并且在第九节第十节里面也告诉我们，亚尼尔说：“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 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弟兄姊妹，从亚尼尔的谈话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亚尼尔他知道上帝已经选立大卫做王，只是呢他自己不愿意服从，不愿意扶持大卫做王罢了。但是这一个时候呢，因为伊斯波设激怒了他，于是呢他就来投奔大卫，他就来想要支持大卫做王。所以弟兄姊妹，亚尼尔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性情暴躁，而且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但是呢他却没有真理。所以在第十二节，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弟兄姊妹，这国归谁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除了犹大之外的十一个支派，他们都拥护谁呢？然后呢他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意思呢就是说，除了犹大支派之外的其余的十一个支派，他们都归服谁呢？所以你与我立约，我就帮助你，让以色列的这十一个支派也都归顺你。但是大卫却怎么说？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弟兄姊妹，但这个呢却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因为如果事情成了的话，那么荣耀会归给人，会归给亚尼尔。亚尼尔会感觉自己大有荣耀，因为他使以色列国归顺了大卫。所以啊，上帝呢就得不着荣耀，并且呢亚尼尔以后呢也会在大卫身边是一个祸害。因为亚尼尔他的脾气啊太暴躁，而且呢太喜欢得荣耀和权力。如果他促成了使以色列国家都拥护大卫做王的话，那么他因为骄傲呢就会不服从大卫的这个权力啊，不服从大卫的王位。但是大卫却怎么说？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弟兄姐妹，大卫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卫呢他已经等了七年零六个月，所以大卫他这一个时候呢他又有一点急躁了，他又有一点开始依靠人的方法和智慧了。弟兄姊妹，上帝已经应许大卫做以色列的王，那么上帝既然已经应许，那么上帝也必自己去成就，不需要用人的方法，也不需要借着政治的手段。但是好像大卫啊他已经等不及了，他开始使用政治的手段，使用人的方法，但是上帝并不喜悦，所以事情并不顺利。并且大卫提出一个什么要求啊？他提出要把这个扫罗的女儿米甲带过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先不谈把米甲要回来是不是合理的问题，我们来看大卫为什么要米甲呢？其实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因为政治的手段，政治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借着成为扫罗女婿的身份，可以很好的获得以色列十一个支派的支持，所以大卫要求亚尼尔把米甲给带过来。那么亚尼尔就开始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做工作，并在便雅悯的支派做工作，就是要拥护大卫做王。所以弟兄姊妹，曾经反对大卫做王的也是亚尼尔，那么如今拥护大卫做王的也是亚尼尔。那么亚尼尔来了，大卫为亚尼尔设摆宴席，然后亚尼尔向大卫承诺要拥戴大卫做王。所以亚尼尔说，我现在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拥戴我主我王。于是呢大卫就把亚尼尔平平安安地送走了。那么这一个时候呢，约押正好回来。弟兄姊妹，亚尼尔前脚刚走，约押后脚就回来了。 为什么会这么巧合呢？大卫刚平平安安地把鸭尼尔给送走，那么这个时候啊，约押就回来。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切事情上帝呢都在掌管着，因为上帝不让鸭尼尔他的这个工作啊完成，免得他心高气傲，免得把荣耀归给了人。于是呢，约押就杀害了鸭尼尔，因为鸭尼尔曾经把他的弟弟亚撒黑给杀了。约押装作要和鸭尼尔说机密的话，但是呢，却趁着鸭尼尔不防备的时候，就把鸭尼尔给杀死了。所以鸭尼尔死得很憋屈，很屈辱，因为他是一个元帅，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大卫怎么哀哭啊？大卫说，鸭尼尔何竟像鱼丸人死呢？所以大卫呢，他就咒住约押的家。为什么？因为鸭尼尔比约押更为义。为什么鸭尼尔比约押更为义呢？因为鸭尼尔并不是有意的要杀害约押的弟弟，但是约押呢，却因为仇恨，就设计谋把鸭尼尔给杀了，所以呢，被称为是蓄意的谋杀。那么弟兄姊妹，虽然约押的这个行为拦阻了鸭尼尔的计划，就是成全了上帝的旨意，在诗篇的第76篇第10节里面告诉我们，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所以上帝呢，就借着约押的愤怒，借着约押对鸭尼尔的仇恨，成全了他的旨意。但是约押他本身的行为是犯罪，所以因此呢，将来要受到公义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上帝可以借着一些事情来成全他的旨意，但是呢，他并不干涉人的行为。他可以借着人的行为来成全他的计划，但他并不干涉人的行为。那么在31节到39节是谈到大卫为鸭尼尔的死而哀哭。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并不知道大卫的哀哭是发自真心还是演戏，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呢，大卫的哀哭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知道杀害鸭尼尔并不是大卫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拥护鸭尼尔的，他们是尊重鸭尼尔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鸭尼尔呢也正在要促成以色列人就是拥护大卫做王。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大卫他杀害了鸭尼尔，可能会失去民心，可能会对他的作王有一些阻碍。所以因此啊，大卫呢，他就在众人面前公开的哀哭，并且进食直到晚上。那么当百姓来劝大卫吃饭的时候，那么大卫呢也拒绝了，大卫不愿意吃饭，并且呢发咒起誓他要进食直到日落之后。那么这一个进食直到日落之后呢，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禁食。所以圣经在36节到37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么弟兄姊妹，众民为什么会喜悦呢？因为他们知道杀害鸭尼尔并非出于王意。所以啊，大卫的哀哭很好的就俘获了以色列人的心意。那么这一个是第三章，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四章里面是谈到了伊斯波设的被杀。那么伊斯波设被他的两个将军给暗杀了，并且这两个将军啊，还把伊斯波设的首级带到了大卫这里。第八节，他们对大卫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弟兄姊妹，这两个将军啊， 他们呢也像那一个报信息给大卫的亚玛利人是一样的，他们也希望可以获得大卫的赏识，获得大卫的这个功劳。但结果呢却没有想到，大卫却把他们都杀了。那么弟兄姊妹，大卫杀了这两个人，就公开的表示他对扫罗家并没有任何的怨恨，那么也可以很好的获得以色列众支派的心，特别是便雅悯支派的心。于是就来到了第五章，以色列众人他们就拥护大卫作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亚尼尔他的计谋，他的谋算没有成功。那么大卫呢为亚尼尔哀哭，那么并且他杀害了，就是杀害伊斯波设的这两个人。所以呢就是以色列众人可以看到，大卫呢对扫罗家并没有怨恨，并且以色列人他们也知道上帝已经立大卫作王，所以这个时候时机成熟了，他们都来拥护大卫作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这一个计划呢并不需要人的计谋并不需要人的这个方法，因为上帝已经应许，所以上帝自己必会成全，不需要用人的智慧，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政治手段，因为这些并不能够荣耀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正确，我们的方法也要正确，终点是重要的，那么过程也是重要的。上帝并没有让我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没有这样的。虽然上帝已经应许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呢，大卫却不能够用他自己的方法，不能够不择手段的去做王，而是要等候上帝的安排。所以亚尼尔的计谋失败了，因为那不是上帝的方法。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姊妹他提了一个问题，他问善意的谎言我们可以说吗？弟兄姊妹，善意的谎言我们基督徒能不能讲善意的谎言呢？虽然说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我们是发自善意的，动机是好的，我们的目的也是好的，是为了帮助人，是为了安慰人，但是我们的方式不对，我们的方法错了。所以即便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我们的目标也是对的，但是呢，我们的过程不对，我们的方式方法不对。为什么？因为谎言乃是撒旦的方法，而上帝从来不使用谎言，从来不使用撒旦的方法来成全他的旨意。所以耶稣在世上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谎言，因为上帝他只能够用合乎真理与公义的方法，而魔鬼呢却能够不择手段的去使用欺骗诡诈，任何的方法都可以用，但上帝呢不能用，上帝只能够用合乎真理与公义的方法。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同样的也只能够用合乎圣经的方法，合乎真理的方法，不能够使用魔鬼的方法。所以在预言之灵先祖与先知第一章罪的起源第35段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只用合乎真理与公义的方法，而撒旦却利用上帝所不能运用的谄媚和欺骗的手段。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的预言之灵就告诉我们，上帝只使用合乎真理与公义的方法，而仇敌魔鬼却怎么样？他却利用上帝所不能利用的这一个谄媚和欺骗的手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上帝不喜欢大卫呢用政治的手段，为什么不喜欢他用人的方法来成就这一个 啊，王位。因为人的方法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只有上帝的方法使人平安顺利，并不加上忧虑。所以啊，在第五章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上帝就是大卫啊，可以成为以色列和犹大的王。在第五章第一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那么直到这个时候，大卫呢才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就是从约书亚死后的士师时代，那么一直到如今过了300多年，300-400年时间，那么大卫啊才正式的把耶布斯人从耶路撒冷赶出去，并且称耶路撒冷为大卫城。圣经在第10节告诉我们，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与他同在。那么下面的第17节到25节是谈到大卫战胜了非利士人。那么这个时候呢，非利士人来攻打大卫。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时候非利士人来攻打大卫呢？非利士人没有在大卫做犹大王的时候来攻打大卫，乃是因为非利士人他们要看到大卫家和扫罗家的战争和扫罗家的内耗。但这个时候呢，大卫他成为了以色列和犹大的王，所以非利士人他们就坐不住了，他们就上来攻击大卫。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非利士人他们上到利伐因谷，那么两次都是在利伐因谷。那么同样的，大卫呢也是两次依靠上帝得胜了非利士人。那么第一次呢是如水冲去一般，就是说得胜非利士人好像大水冲没仇敌一般，非常的顺利。那么第二次却不一样了。第二次的时候，上帝对大卫说，23节、24节里面告诉我们，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树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往，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所以啊，第二次呢，上帝告诉大卫，你要绕到他们后面去，就是从后面截断非利士人的退路，并且上帝呢给大卫一个信号，就是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的时候。所以啊，上帝呢在以色列军队的前面去攻打非利士人。那么这一次的得胜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从加巴直到基色，就是得胜是非常的彻底。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扫罗王和非利士人征战了40年，虽然说扫罗王他也得胜了很多次，但是呢最终他还是死于非利士人的手，所以扫罗王他并没有彻底的得胜。而大卫呢却不一样，大卫呢一做王，上帝就是大卫得胜，并且是彻底的得胜了非利士人，彻底的制服了非利士人。所以呢，从士师参孙，那么一直到这个地方大卫做王的时候，那么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得胜了非利士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呢可以使用合他心意的人来完成这种完全的得胜，而像参孙这种没有完全的奉献给上帝的人，那么他的得胜呢就不能够彻底。那么像扫罗这样的没有悔改的人来讲呢，那么他的得胜啊就更不彻底。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给上帝，那么我们的得胜才能够是彻底的。好，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到第五章，大卫作王。那么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主，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内心的这种大度，他对仇敌的饶恕，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计算扫罗对他的恶，反而爱扫罗，爱扫罗的儿女们。救主啊，也愿主能够赐给我们这一种爱心，赐给我们有这一种大度的宽容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饶恕人，让我们可以不计算人的恶。救主啊，我们也看到你使大卫成为了以色列的王，你成全了对大卫的应许，从大卫受膏到大卫作王，救主啊，也经历了有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你怎样培养大卫，你怎样锻炼大卫，使他能够最终可以合格的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就说我们可以看到主你的计划，你对我们的旨意都是美好的，因为主你知道大卫的缺点是什么，主你也知道我们的缺点是什么，主你知道大卫什么时候做王最合适，主啊你也知道什么时间是适合我们的时间，什么时间应用我们的祷告最合适。救主啊，就求主可以使我们学会等候主你的计划，等候主你的安排。救主啊，你也不喜悦大卫利用人的手段来做王，也求主让我们可以学会放弃我们的方法，放弃我们的手段，能够完全的信靠主你的应许，主你的方法。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自己，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向恩主交托，祷告祈求自己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